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羊、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罗马书5:8-9，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清义，就要藉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罗马书5:8-9，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清义，更要靠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
早晨。
早上好。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今天很高兴哈，我们这个诗歌的敬拜真的是给我们精神真的是很有提振。
好感恩，好高兴今日的诗歌给我们好振奋，好大的鼓励。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颂赞都是围绕着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
看到我们的颂赞真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
因为我们认识 有这么一个朋友主耶稣基督，我们心里面真的是充满了感恩和感谢。
因为我们认识主耶稣这位朋友，我们心中真的充满了感恩。
你不管你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有多少，
不管你认识知道耶稣基督有多少，
但最基本的你知道他是个好人。
最基本的你会知道他是一个好人。
他对小孩子好，
他对小朋友好，
他对老人家也很好，
他对老人家好好，
他对身边的人好，
他对身边的人好，
他对那些社会的边缘人也特别好，
他对社会的这些边缘人也都好好，
所以他的脾气是好得不得了，
所以呢他的脾气真的好到不得了。
就这样一个好人，
这样一个好人，
你有没有想到他有可能会生气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到他也都会发怒的时候呢？
他也会有动怒的时候，
他也都会有动怒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圣经的故事，就是看耶稣真的生气和动怒了。
我们今天来看看主耶稣的故事，就是讲到他真的动怒了。
我们来一起学习看看他是怎么样发怒的。
我们一起来学习看看他是怎样动怒的，
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动怒，
跟着我们再思想一下他为什么会动怒，
然后他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解决 他动怒的那些原因和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看他怎样去解决他动怒的原因和问题。
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天父上帝。
亲爱的主耶稣，天父上帝。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充满感恩和喜乐。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充满感恩和喜乐。
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因为你是最爱我们的朋友。
你是最爱我们的朋友。
求主今天在这段时间，圣灵帮助我们。
求主在这段时间里面，圣灵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如此的厚爱我们。
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如此厚爱我们。
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学习他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
帮助我们真的学习他的爱，来爱身边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们今天这段故事呢，在约翰福音二章哈，我写的是十三节，其实我们应该从十二节开始。十二节那里讲说，这个事情以后，耶稣和他的母亲、门徒呢，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然后说犹太的逾越节到了，耶稣呢就去耶路撒冷了。
今日的记载故事呢，其实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呢度讲到，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先看看这个这事以后是指的哪个事情呢？
首先来看一看，这事以后是指哪一件事呢？
因为前面正好讲的是耶稣变的这个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这个婚宴上面。
因为在这里之前是讲到耶稣在一个婚礼上面将水变成酒这个的奇迹。
那是他刚出来传道不久，在家里面待到三十岁的时候左右，他才出来开始传道所行的第一件神迹。
这个是他在家去直至到他三十岁之后再出来行的第一件神迹。
所以这个事情说明在时间点上发生在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不久的时候。
这个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犹太人开始过准备过逾越节。
这个时候犹太人正在准备过逾越节。
犹太人过逾越节呢，他们要在圣殿里面来献上没有残疾的那些牛羊或者鸽子作为祭物给耶和华上帝。
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要在圣殿献上没有残疾的牛羊或者鸽子作为祭物献给上帝。
所以耶稣呢也跟众人一起来耶路撒冷准备过逾越节。
所以耶稣也都跟犹太人一起去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
耶稣来到圣殿，他看见了里面有卖牛的、卖羊的、卖鸽子的。
耶稣去到圣殿，看到里面有卖牛羊和卖鸽子的，
还有那个兑换银钱的，
还有兑换银钱的。
他就把那些绳子做成一个鞭子，
他就将这个一条绳做成一条鞭。
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做什么呢？
他要动手。
他要动手。
他要动手把那些做买卖卖牛羊鸽子的人把他们赶出去，把那些那个兑换银钱的那些桌子他都把它推翻了。
他要用这条鞭去将这些买卖牛羊的人赶出去，也都要将兑换银钱的人的台要推倒。
然后他对那些卖鸽子说，他说把这些东西你们都拿走吧。
他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拿去。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地方真的是生气了。
我们看到耶稣在那里真的发怒了。
他生气到一个程度，他真的就动手把那些人赶走，把桌子都给推翻。
他发怒到一个程度，要动手要将这些牲畜赶出去，将这些台推翻。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动怒，他不光是动口，他也动手。
我看到耶稣动怒，不单止动手，也都动口。
可见他这个怒气很大。
可见他的怒气十分之大。
你生气的时候动不动手？
你发怒的时候会不会动手呢？
我们的经常说君子动口。
我们经常都说君子动口。
下面呢？不动手，小人动手哈。哦。所以耶稣在这里看是不是像个小人？
所以耶稣是不是好像小人呢？
他动口又动手。
他又动口又动手。
而且先动手。
而且是先动手，
再动口，
再动口。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呢？
你有没有觉得耶稣是不是做得有点太过分？
大家有没有觉得耶稣做得有点过分呢？
你会怎么觉得？
你会怎么想？
所以想到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往下看这个故事的发展。
看到这件事，我们要再看一看以下下来故事的发展。
我们先看看耶稣动怒是在什么地方动怒。
看一看耶稣动怒是在什么地方动怒。
耶稣在哪里动怒？
耶稣在哪里动怒呢？
在圣殿。
圣殿。
圣殿是什么地方？
圣殿是一个什么地方？
圣殿是上帝住的地方。
圣殿就是上帝住的地方。
表示在地上他和人同在的地方。
表示他在地上与人同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人来到圣殿，我们就是与上帝相遇。
讲明人来到圣殿是与上帝相遇。
所以圣殿是一个我们经常讲叫求告主名的地方。
所以圣殿就是我们所讲求告主名的地方。
所以圣殿是我们人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地方。
所以圣殿就是我们人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地方。
先知以赛亚这么说。
先知以赛亚这样讲。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但是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呢？
但耶稣去到圣殿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呢？
他看到了人在祷告吗？
他看到人在祷告吗？
没有。
没有。
他看到的人是在殿里，圣殿里面做买卖，在兑换银钱。
他反而是看到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兑换银钱。
你可能会想一下，为什么圣殿里面会有做买卖兑换银钱的呢？
你会想，为什么圣殿里面会有人做买卖，会兑换银钱呢？
因为人在献祭物的时候呢，祭司要查看，因为那个祭物哈，那个动物是应该是没有残疾的。
因为人在献祭的时候，祭司一定会检查这个祭物有没有残疾。
所以祭司要查看他们所献的那个牛羊或者鸽子，看有没有残疾，要经过祭司的检验，才能够允许他们献祭。
所以他们所献的祭物一定要经过祭司的检验，看过有没有残疾，没有残疾才可以献祭。
人很聪明，
人很聪明，
看到有这么一个程序，他们马上想到这个地方是可以有钱可赚的一个事情。
看到这个的程序，大家就会想这个好像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
所以就会 有人在圣殿里面卖那些先经过检查认为没有问题的那些动物，所以这样可以节省一些事情。
所以人就会在那里买一些事先已经经过检验的牛羊祭物。
然后犹太人在圣殿要买那些东西呢，因为是圣殿，他也不能用那个罗马的钱，因为罗马的钱上有什么，有谁的头像，所以必须用圣殿所专门用的一种钱买他们的东西。
因为呢他们要去在圣殿里面买东西，所以他们不可以用罗马的银钱，因为罗马银钱呢会有一个凯撒的像，所以他去到圣殿必须要先兑换当地的银钱。
所以提供圣殿的那些动物，提供那些兑换银钱，看上去都是为了更好的献祭。
所以呢他们在圣殿里面兑换银钱，看起来都好像是为了方便他们献祭。
但是有人可能因此，尤其是祭司大祭司，他们其实可以得到不少的收入从这些交易活动当中。
但其实在那里圣殿里面的祭司大祭司在这些交易当中可以赚到不少的钱。
所以耶稣看到圣殿真的变成了一个生意的场所。
所以耶稣看到圣殿变成了一个做生意的场所。
这有人利用这些机会来谋取利益。
有人趁着利用这些机会来谋取利益。
所以耶稣看到人的心在服侍上帝的过程当中，真的慢慢就变成了以追求利益为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耶稣看到人的心慢慢在献祭的过程当中变成一个追求利益的心。
对，看到人真的是利欲熏心。
看到人真是利欲熏心。
所以耶稣在这里面、很清楚地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所以耶稣就很清楚地讲到，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
所以他在回应这个地方，就是以赛亚先知讲的那个应该是祷告的地方。
所以他要回应以赛亚先知所讲的那个是祷告的地方。
但是耶稣在这边也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
但耶稣在那里也都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宣告。
他没有把它叫圣殿，他把它叫做是我父的殿。
他没有讲到是圣殿，他说这个是我父的殿。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他在宣称，他在告诉大家他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讲明他是告诉大家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可见这个如果是圣殿是天父的殿，
所以如果圣殿是天父的殿，
如果他是天父的儿子，
他是天父的儿子，
圣殿也就是耶稣的家，
所以圣殿就是耶稣的家。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圣殿已经是面目全非，
主耶稣看到这个圣殿已经面目全非，
看到被上帝拣选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是借着服侍上帝的机会，结果是被钱财所捆绑。
看到上帝所拣选的犹太人真的藉着是被这个献祭的机会去被钱财所捆绑。
所以他能不动怒吗？
他可以不发怒吗？
他还能够无动于衷吗？
他还可不可以无动于衷呢？
我相信如果你看到你的家，你的家人真的是里面是面目全非的话，你一定也会要动手的。
我相信如果你看到你的家，你的家人都面目全非的话，你一定会动手。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动怒还有一个原因，
看到耶稣动怒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洁净圣殿的故事其实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出现了两次。
其实洁净圣殿这个故事在四本福音书当中是出现了两次。
所以我们一般看约翰福音这里记载的是第一次洁净圣殿，
所以约翰福音在这里所记载的是第一次洁净圣殿。
另外三本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马可和路加里面记载的非常类似，但是那个是在耶稣要临上十字架两天到三天之前，他再次进入圣殿，再次做了同样的事情。
另外的三本福音书当中，我们所看到洁净圣殿其实就是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两三日所做的洁净圣殿。
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进了上帝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退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桌子，然后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在马太福音这里看到耶稣进了上帝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作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我们从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说这些人把圣殿、上帝真的是要我们这个祷告的地方，变成了做买卖的地方。
看到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耶稣说你们将上帝的地方变为了买卖的地方。
这里他说他们把圣殿，这个应该是祷告的殿，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贼窝。
这里讲到他们将圣殿，就是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殿被污染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的。
所以我们看到圣殿被污染的程度越来越严重。
所以那你就一定会要想，为什么耶稣说他们把圣殿变成了贼窝？那那些贼又是谁呢？
所以我们要想想，为什么耶稣会说圣殿变成了贼窝？那贼是谁呢？
我们要看到这里贼窝，耶稣基督所引用的是先知耶利米的话。
贼窝这个词其实耶稣是引用先知耶利米的话。
先知耶利米在犹太国，在当时他们真的是摇摇欲坠，面对这个巴比伦王国要来灭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宗教领袖有很大的问题，先知耶利米借着上帝的话指责他们。
所以其实在这里是引用在犹太国面临亡国的时候，耶和华指责这些犹太人 和宗教领袖敬拜偶像的时候，先知耶利米所讲的。
先知耶利米、把耶和华的话一五一十的这样告诉那些犹太人和他们的宗教领袖。
先知耶利米将耶和华的说话一五一十完全地告诉犹太人知。
他说你们偷窃杀害奸淫其假士，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他说你们偷窃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起来了，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
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
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
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呢？
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
当时在犹太国他灭亡的时候，他们的宗教领袖在圣殿里所做的事就摆了当时这个迦南地各国的这些偶像，他们都摆在圣殿里面敬拜，在一个小小的屋子里面。
当时犹太国就快要灭亡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在圣殿里面敬拜偶像，在一个很小的庙里面，一些迦南的偶像搬到去圣殿里面，
真的是把圣殿变得乌烟瘴气，
真是将圣殿变得乌烟瘴气。
耶和华上帝让先知真的是亲眼看到这些宗教领袖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事情。
耶和华上帝真的要让先知看到他们在圣殿里面所做的事。
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贼窝，就是那些拜假神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宗教领袖利用在圣殿的机会敬拜偶像。
所以看到贼窝就是这些拜假神的宗教领袖利用圣殿
谋取自己的利益，敬拜偶像，在圣殿
谋取自己的利益，敬拜偶像。
所以你像耶稣看到眼前的形象，就跟当时犹太人灭国的时候一样，他心里面能不焦急生气吗？
所以看到耶稣看到面前的景象，就好像当时犹太人就快灭国的时候的景象，他可以不发怒吗？
他一定想要动手洁净圣殿，
他一定会想动手去洁净圣殿，
不希望看到上帝拣选的子民真的是为了敬拜偶像，真的把自己最好的福分，把上帝与他们同住的地方都给污秽了。
他不想看到上帝的子民为了敬拜偶像，将这个敬拜上帝的地方是污染了。
所以当耶稣看到圣殿这个祷告的地方变成了谋取自己利益的地方，
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个祷告的地方变成谋取利益的地方，
圣殿这个祷告的地方变成反而是敬拜偶像的地方，
在圣殿这个祷告的地方变成了敬拜偶像的地方，
他不能不动手，他要洁净，亲手的洁净上帝的殿，来洁净他的家。
他不得不动手去亲手洁净上帝的圣殿，去洁净他的家。
耶稣的怒是我们所说的公义的怒气，
耶稣的怒气就是我们所讲的公义的怒气。
所以他要洁净圣殿，
所以他要洁净圣殿。
看到圣殿被洁净，做买卖的被赶出去以后，你对方银钱的桌子也被推翻了，犹太人他们怎么反应？他们高兴吗？
看到这些做买卖的被赶出圣殿，兑换银钱的不见了，这样的事情犹太人见到会不会高兴呢？
宗教领袖有给耶稣的行为点赞吗？
宗教领袖有没有为耶稣所做的事点赞呢？
没有，他们非常的生气。
没有，他们很生很发很生气。
在这边这个十八节犹太人这个讲的话中文翻译没有那么重，你要看英文讲得很清楚，因为看到他们的行为他们就要求 demand 要要求耶稣给他们显一个神迹，证明他做这件洁净圣殿的事情是有充分的权柄的。
在原文里面第十八节讲到宗教领袖很强烈要求耶稣去显一个神迹，去证明他所做的事是有上帝的权柄。
因为他们所知道的耶稣当时只是加利利那个地方一个木匠的儿子。
因为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只是加利利地方一个木匠的儿子。
他们显然没有听到耶稣说这是我父的殿。
他显然没有听到耶稣说这个是我父的殿。
我想即使他们听到这句话，他们也不愿意接受这个木匠的儿子怎么可能是上帝呢？
所以其实即使他们听到耶稣所说我父的殿，他也都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这个木匠的儿子会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没有责备他们，
耶稣没有责备他们。
耶稣说你是要神迹吗？
耶稣说你们是不是需要神迹？
我可以行个神迹给你看，
我可以显一个神迹给你看。
如果你们把这个圣殿拆毁，我三天之内就把它重建起来。
如果你将圣殿拆毁，我三日之内可以将它重建起来。
犹太人当然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
犹太人当然不明白耶稣讲的什么。
那个圣殿是第二次的圣殿，在那个巴比伦他们那个拆毁了以后，他们这些犹太人回归第二次建立的圣殿，当时正好在做大的整修。
其实他们的当时所见到的圣殿就是第二次在巴比伦毁灭犹太人之后所建的圣殿，当时也都在维修的阶段。
所以他们觉得我们这个殿修了46年都还没修好，你三天就能够重建好，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
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们这个圣殿起了46年还没完工，你三日之内怎样可以将它重建呢？
其实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事情是指他做了一个第二个重大的宣布。
其实耶稣所讲的是他要做的第二个重大的宣告。
上面他已经说了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这么一个重大的宣布。
刚才他所说的重大的宣告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
那这里他要说明什么呢？
这里他要讲明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前后两次耶稣洁净圣殿大概有3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他出来传道服事的时间。
大家，我刚才都提到耶稣两次洁净圣殿，第二次是他上十字架之前的两三日。
所以第一次洁净完以后，圣殿可能很快就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还是继续生意照做，马照跑。
所以呢，第一次洁净圣殿之后，可能很快又恢复原来的样子，是生意照样做，马照跑，银钱照样兑换。
而且这两次洁净圣殿都是在逾越节的期间，
而且这两次的洁净圣殿都是在逾越节的期间。
所以耶稣是非常清楚靠人的行为来洁净这个圣殿，赶出做买卖的人，推倒那些桌子，是不可能洁净圣殿的。
所以耶稣都知道靠人的行为去赶出这些牛羊，去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台，是没有办法洁净圣殿的。
因为圣殿被污秽是我们人心被污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因为圣殿被污秽其实是我们人心被污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是我们人的罪所造成的，
是人的罪所造成的。
所以我们要洁净圣殿真的是要按照上帝的计划，这个救赎的计划才有可能洁净圣殿。
所以要彻底洁净圣殿必须要按照上帝的计划才可以完成，
就是耶稣必须上十字架，要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是因为他担当我们每个人的罪在他身上，
所以耶稣必须要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担当众人的罪。
当他从死里复活，第三天死里复活的时候，这表示真的是他战胜了这个罪所带来的死亡的结局，让我们每个相信他的人，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活过来。
所以耶稣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就讲明他彻底战胜了这个罪带来的结局。
所以这就是耶稣讲的，他第三天三日之内要把圣殿洁净的圣殿再次的建立起来。
这里就是耶稣所讲的，他要在拆毁圣殿之后第三日再重建起来。
所以只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但是这个罪在上帝面前就看为没有罪了，把我们看作是一个没有罪的公义的人。
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就在上帝面前被看为无罪，是成为一个公义的义人。
上帝跟人跟你和我的关系就恢复了，本来是对罪有很多的愤怒，因着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这个愤怒，上帝对罪的愤怒就没有了，就消失了。
所以本来上帝对罪有愤怒的，因住耶稣基督的死，人就是可以重新和上帝和好。
所以保罗这样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讲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藉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因着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这个身体也被比作圣灵所住的殿，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洁净的圣殿，就真的是不会被污秽，让主耶稣基督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边。
所以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而死，我们的身体就可以成为上帝的殿，我们的身体会的罪被上帝所赦免的时候就会重新得到洁净。
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圣灵不住在我们里边，我们人的罪我们依然是污秽的，我们的心依然是污秽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圣灵没有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就依然是污秽的，我们仍然是有罪的。
所以通过今天的故事，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内心真的是很污秽？
所以透过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我们的内心真的是很污秽？
我们人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人都是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都是拜偶像的，在相信耶稣基督以前，
我们都是拜偶像的，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前。
你拜偶像你不一定意识到，
你是在这里拜偶像你未必一定意识到。
只要看看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贪婪和我们的自义，这些事情没有任何人教我，我们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自私贪婪和自义没有人教我们，我们都做得十分之好。
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所以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
不认识上帝就是我们人最大的罪，也是人心最大的污秽。
不认识上帝就是我们最大的罪，是人心最大的污秽。
一个人说，他说我什么都不拜，我绝对不可能拜偶像。
有人说我什么都不拜，我绝对不可能拜偶像。
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拜，你知道他一定拜谁？
如果一个人他什么都不拜，你觉得他会拜谁呢？
拜自己。
拜自己。
我们不是拜自己，我们就是拜金。
如果我们不是拜自己，我们就是拜金。
我们都是拜偶像的人，
我们都是拜偶像的人，
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灵来住在我们里边，来洁净我们。
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边，去洁净我们。
如果你还不相信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就打个比方，你想一想你今天为止所过去的这个我们人的一生。
如果我们再不相信自己是罪人，我们可以做个比方，问一问自己，你回想这一生所做的所有的事。
对，这一生你所想的所有的事情，如果今天都成就了，
如果你一生所想过的事今天全部成就，
你今天会在哪里？
你今天会在哪里呢？
你可能在监狱里，
你可能在监狱里面，
你可能早就离开了人世，
可能你早已经离开了人世，
但你一定是面目全非，
但你一定会是面目全非。
人不是人，
人都不是人，
是这样子的吗？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不信主真的实验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不信主是一件十分之可怕的事，
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也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因为我们人心的邪恶污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到了什么程度。
因为我们人心的邪恶和污秽，我们自己不知道去到什么程度。
我们真的一定要相信上帝，
我们真的一定要相信上帝，
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上个礼拜一在卡卡阿克那边有个公寓发生一起谋杀案。
上个礼拜一在卡卡阿克的一个公寓里面发生一宗谋杀案。
死者是从中国来的，在夏威夷大学工作，他工作的口碑非常好，你去读那些报道，有很多的报道。
死者是从中国来的，在夏威夷大学做事，他口碑不错。
嫌疑犯也抓到了，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你看看真的是一个多么可悲的一个事情。
嫌疑犯都已经捉到了，但是这件事所的发生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
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认识这个人，而且出于爱心呢，请他来过几次我们教会。
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认识这位死者，也都邀请过几次他来教会。
当他来教会听我们讲上帝的道理，他觉得根本就跟他没有任何的交集。
他来教会听上帝的道，他觉得完全跟他没有交集。
他认为我们在这里花时间在教会里面是自己限制自己的自由。
他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花时间是自己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他得到了自由吗？在教会以外。
他是不是得到了自由呢？在教会的外面。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生命的突然结束，我们真是为他惋惜。
但是这个生命的突然结束，我们是为他感到惋惜。
他本来有一个最更加美好、最美好的地方，可以与上帝同在。
他其实是有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可以与上帝同在。
但是我们惋惜的是，因为他拒绝耶稣基督，所以没有找到真正的自由，而且还有可能永远失去真正的自由。
我们更加替他觉得可惜的是，他拒绝耶稣基督，不单止没有找到自由，更加可能是永远失去自由。
我们真的是求主能够怜悯他。
我们真的求主可以怜悯他。
我们求主能够安慰他的家人。
求主安慰他的家人。
所以再次提醒我们。
所以再次提醒我
们。不要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把信上帝变作是个谋取私利的地方。
所以不要好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将圣殿看为是一个谋取私利的地方。
我们信上帝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真的是要好好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信上帝到底是为什么？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自己。
我们也要常常警醒，我们如果不敬拜上帝，我们一定会敬拜某种偶像。
我们也都要常常警醒，如果我们不敬拜上帝，我们都会是敬拜某一种的偶像。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常常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帮助主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
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都要常常求主帮助我们，主的圣灵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
能够承认我们自己的罪，
要承认自己的罪，
也帮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
是帮助我们悔改，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
这样我们的内心就可以不断被更新，不断的被洁净。
这样我们的内心就会不断被更新，不断的被洁净。
这个过程是一个要付出代价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洁净我们自己，洁净我们的家，是一个要付出代价的过程。
洁净自己，洁净我们的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我们相信主真的是靠得住的。
但我们相信主真的靠得住。
耶稣基督当时洁净圣殿所带来的两个宣布，那两个重大的宣告，一个他是上帝的儿子，一个他要在第三天死里复活这件事，这两件事情就是后来犹太人钉死他的两大罪状。
所以当时耶稣洁净圣殿的两个重大的宣告，一个他是上帝的儿子，另一个他是三日之后要复活，也都是同时是犹太人钉将他钉在十字架的两条罪。
但是那两个宣告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存活的真理，你看到了没有？
但是这两个的宣告就是我们今天得以存活的真理。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血赦免了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血洁净了我们的罪。
因着这两条真理，我们才真正 有自由。
因住呢一两条嘅真理，我哋先至会真正有自由。
你有寻找自由吗？
你要唔要寻找自由呢？
一定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找到。
一定会要喺主耶稣基督里面先可以揾到。
所以主是靠得住的。
所以主系靠得住嘅。
很多年以前，我已经讲过这个故事。我父母家有一个观音菩萨的偶像。
好多年前，我父母嘅屋企有一个观音菩萨。
那我们也跟他讲了很多次，他就一直不敢，没有把那个观音给拿掉。他说那个观音没有开关的。
我哋同佢讲过好多次，佢一路都唔肯将呢一个观音拎走。佢话佢呢个观音仲未开光嘅。
有一次我们去探望他们，然后我们在临走的头一天晚上，等到父母睡觉以后，我们就把那个观音菩萨偷偷拿走，然后把摔到一个建筑工地里面，把它摔碎了。
所以呢，有一日是夜晚黑趁佢睡觉之后呢，我哋就将呢一个观音菩萨呢偷偷攞咗去一个工地将佢打碎。
当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了这个事情的发生，那就很大的风波。我们也正好要离开他们，我们那时候住新加坡，要回新加坡去的。
在第二日朝早佢发现呢件事嘅时候，就会引起咗好大嘅冲突。其实当时我哋正准备翻去新加坡嘅屋企，
所以那个离别大家都是不欢而散。
所以当时嘅离别都系不欢而散。
随后两年多，我都不敢跟我的父母再传扬福音。
跟住落嚟嘅两年，我都唔敢再同我父母讲福音。
我心里很担心，那他们怎么可以信主？
我心里边好担心，佢哋点样先可以信主呢？
两年以后，他们终于决定来新加坡探访我们。
两年之后，他们决定来新加坡探望我们。
我们连去教会，我们都不敢请他们跟我们一起去。
我们连回教会都不够胆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去。
他们自己说要跟我们去。
他自己说要跟我们一起去。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正好有那个福音班，那个受洗班。
所以当时我们教会刚刚好有受洗礼班。
我们也没有请他们去参加福音班。
我亦都冇邀请佢参加福音班。
但别的弟兄姐妹邀请他们，他们高高兴兴就去了。
其他嘅弟兄姊妹邀请佢哋，佢哋都好高兴咁样去咗。
然后两个人在福音班上都是大声宣告，承认自己是罪人，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
佢哋喺福音班都好大声嘅宣认，亦佢哋系罪人，要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
他们的机票来之前就买好了。
他们机票在来之前就买好了。
所以临回去的头一天，正好我们教会有洗礼。
所以他们临走之前一日，教会刚好有洗礼。
我妈妈坚决要求受洗再回去。
我妈妈坚决要求受洗之后再走。
但我认为砸掉他们的偶像，带来家庭的不和，我们都不敢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上帝却没有忘记我的父母。
当我认为我打烂他们的偶像，我们不再敢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上帝却没有忘记我的父母。
他们信主，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可以夸耀的。
他们信主，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可以夸口。
要夸，只能夸我们靠得住的上帝。
要夸，就要夸我们所靠得住的上帝。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是靠得住的。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是靠得住的。
我们看了今天他洁净圣殿动怒的故事，给我们很多的警醒。
我们看到今天他动怒洁净圣殿的故事，也都真的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真的是劝你今天就要相信耶稣基督。
如果你还没信主，我邀请你今天就相信主耶稣基督。
基督以外，你找不到自由。
基督以外，你找不到自由。
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上帝，我们一同警醒，每天真的来到上帝面前。
如果你已经相信上帝，我们真的要一同的警醒，每一日去来到基督的面前。
我们祈求圣灵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和罪。
祈求圣灵给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和罪。
然后求主的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的罪。
然后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
既然上帝因我们的罪有的愤怒就消失了，就没有了。
这样上帝因我们的罪所有发出来的愤怒就会消失。
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到平安 和自由，
我们才可以真正享受到平安和自由，
我们才能有真的平安和真的自由，
我们才可以有真的平安和真的自由。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何等的污秽。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看到自己何等的污秽。
主啊，你不以我们污秽的意念来对待我们。
主啊，你没有以我们污秽的意念来对待我们。
你不以我们自私的行为来看待我们。
你没有以我们自私的行为来看待我们。
你却甘心情愿道成肉身为我们死。
你却是甘心情愿道成肉身为我们死。
担当了我们的罪，
担当了我们的罪，
且赐下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
而且赐下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让我们可以享受到从主而来的平安，
令我们可以享受从主而来的平安，
享受到从主而来的自由，
享受到从主而来的自由，
而那个平安和自由是真正的平安和自由，
而那个的平安和自由是真正的平安和自由，
是永恒的平安和自由，
是永恒的平安和自由。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感谢。